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啊。今天题目是00944雪地报道筛选机制讨论啊，野村台湾趋势动能高股息的优缺点观察。00940之后发行黯然失色吗？一踢啊退三步啊。好，我们这个是接续上一个礼拜的集数，是00944的 DM 观察哦。那有朋友提到说啊，奇怪，你 DM 观察怎么里面内容大部分都是DN 的东西，好像没有个人的分析，不是 DN 观察，你各位去看 DN 不能讲一下自己的心得吗？一定是要逼自己讲很多分析吗？我们当然有分析哦，分析会落在筛选机制的部分，你必须要深入的去看一下它筛选机制的优缺点，你才知道说到底这一个东西是不是哪些人可以做投资呢？这个一定是要做进一步的观察。那如果只是 DN 观察，当然就是只是看 DN 的部分。那今年哦，超多高股息战队成员登场哦。那最近这个野村这一档新闻推出，我觉得好奇嘛。那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高股息了，那你看哦，现在他又加上了这个趋势两个字啊，我们来看看到底讲什么东西哦。野村的东西也许是有一些特色存在，也有很多以前喜欢买共同型基金的朋友也喜欢野村这个品牌。那最近威力看梗图很好笑，有很多朋友开始改战队的图啊，高股息战队。那我想我可能是市场第一人贴了这个高股息战队梗图啊，那是蛮有意思的。00940之后发行黯然失色，其实在00939募集600亿啊，00940募集千亿后，那这个00944的出现可能呢，没有办法这么厉害的吸引市场上投资人，也许大家的钱都用完了，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市场一定会这样。当然对于一些我好 FOMO 好想买的人哦来说，新的 ETF 可能还是有一些程度上的吸引力啦。但是这个筛选机制要能够被大家所认同才有机会热卖。但我知道有些人他可能就做投机的，就是想做一波 IPO 上市，其实这也无所谓，你一开始定好你的策略是这样，那你就去执行它。那我认为啦，喜欢野村品牌的人你可能还是会想筹资嘛，毕竟它有一个潜力是00935这个 ETF， 它的表现算是也是蛮不错的。采样的母体的部分是台湾证券交易市场好，这个中华民国证券柜买中心上柜普通股票，原则上啊，就是在不要创新股不要银建股这样子的一个分类方式啊，有些特别。因为银建股有这么烂吗？其实我记得像那个发哥有没有新复发，对，我记得这个很多人喜欢存这一档股票，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一档就特别要排除掉银建股，是蛮特别的。也不要创新股。成分股的筛选标准其实它有两项啊，就是你这两项都要符合规则哦，两者择一，符合则通过条件一哦。这边两项其实它后面还有，因为版面的关系，我们这边先贴 A 啊。 A 这里就提到说最近12个月成交金额总额大到小排序前 20%， 那另外第二点呢是最近12个月至少有8个月自由流通周转率达到 3%。 B 呢是条件二，是剔除采样范围中最近一个月成交金额总额由大排到小主要前 20% 者。其实以评语来看啊，基本上就会做一些流动性筛选， B 这一项比较像是踢掉后半端、哦、后半端啦。那这个 A 呢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那指标筛选人部分它大概有分成了四项齁，这边就是一个重点开始齁，前面基本上大部分的这种高股息 ETF 都会有一些基本的流动性筛选，这个很正常。在指标筛选这里有提到我们用 highlight 的齁，黄色的部分，财务指标、市值指标跟现金股利指标还有永续报告书齁。财务指标里面提到什么？近四季营业利益总和为正数者。那市值指标，自由流通市值属前300大齁，原则你看现在的高股息 ETF 很多都是在强调市值前300大，所以你会发现说同一个铺我在那边选来选去，有没有？就是前300大这些选手们、哦、看要加入哪一队、欸、都是这些人来挑嘛。那现金股利指标近三年皆有配发现金股利者哦。第一这一点比较特别，他强调要永续报告书，就是 ESG 啊。指标筛选的分析啊，基本上你就是近一年要有赚钱嘛，营业利益代表说公司他除掉一切的营运成本的费用之后本业带来的利益。那 B 这一点呢是要前300大，近期的高股息 ETF 基本上这300大好像是一个门槛啊，比较常见到，当然也有一些不是的啊，不过300大的确是蛮常看到的。最近三年有发现金股利哦，不过这里其实没有讨论到是否要筛选掉超发者或是填息率，有发就好。我觉得有很多人你对高股息这三个字的定义有一些模糊，为什么？因为你就看他的 DN 或筛选说明书上，他可能有提到高股息这几个字，你就认为说他成分股的股利率应该要很高，可是实际上你要去看他的筛选机制里面到底有没有要强调股利率股利率要几 % 以上或是要多高。那有很多朋友说现在盘势这么高，其实算出来成分股的股利率好像也不是这么高啊，这个蛮正常，因为你要去回到他的筛选机制里面你去看，你才会知道有些他只是选 有发就好哦，有发就好跟选发的非常好的或是殖利率特高的那是不一样的事情哦。这其实在筛选机制里面你照逻辑去思考一次其实就不会觉得很意外。那最近三年有发现金股利哦，就但是他没有提到填息率这些啊，有发就好嘛。那这个第四点呢，就是第一这一点是像是 ESG。简单来说啊，你要追求 ESG 的这种投资人，你可能就在意的是降低企业的营运风险。当然有些人的论点是其实 ESG 并不一定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好的获利，这也是一个观点。但是我个人认为 ESG 是降低企业的营运风险，因为它必须要去考虑到这些 ESG 的相关的情况，公司会多做一些稽核，如果你各位公司有在搞 ESG 你应该会觉得很累，稽核的时候应该就觉得很累，但是稽核就是一种让大家可以 review 体制的时候嘛，它就某种程度上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排序方法，这里面提到说结合股利率与动能指标计算综合分数，择优选取前50档股票为成分股，那 A 呢就有股利指标5月成分股的定期审核，那股利率呢是最近12季啊每股现金股利总和，它把它加总起来之后再除以三成上审核截止日的收盘价。其实以这个方式来看，这一点是比较像是近四年的现金股利，近四年嘛，因为12季你除以4，那这应该是近三年的现金殖利率，观察时间比较长一点，比较不容易取到这个景气循环股，因为它取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它比较特别，它取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你去看它其实跟像我们上集内容第一眼观察有提到跟它的对手00878其实有一些些像，至少它取的这个时间观察区间有一些雷同，我们的这个筛选机制是从台湾指数公司它的筛选说明书里面，指数说明书里面 download 下来看，因为这档 ETF 事实上它的官网上还没有公开完整的这个 ETF 的公开说明书，只有检视的，但是检视的你自己去看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好看，所以我们去台湾指数公司上面下载。11月份的部分会用成分股的定期审核，依照 FactSet 资料库之预估每股盈余，那股利率它的计算方式就是预估每股盈余乘以最近三年平均现金股利发放率除以审核截止日的收盘价。其实以分析来看，11月就是用近三年的股利发放率乘以预估盈余来推估下一年度的现金股利。好，它的方式是这样。FactSet 资料库，其实在说明书里面并没有提到说到底 FactSet 资料库到底是怎么样子去做每股盈余的预估啦。但是它有提到说资料少于两笔的话就会由台湾指数公司的资料库来补数据。那比较有可能是用前一年的税后净利啊，近三年的平均税后净利成长率来推算啊，那可能时间比较远，那通常就用近三季跟前一年的三季来比，来推估比较接近当下的表现状况。其实这样子的推估方式可能不太准，但是至少预估盈余高，那有机会股价的表现好一点。那 FactSet 资料库的每股盈余的报告书，推估啦，有可能是分析师所做的预估值，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分析师去做的预估值啊。注解来提到，第一个永续报告书原则上就是 ESG 嘛。注解二，这指数说明书上面有写的小小字的注解，我们把它列上来。注解二，股利指标排序百分比跟动能指标排序啊，两者的平均啊，它所以它是取平均。FactSet 资料库每股盈余预估报告书少于两笔者，由台湾指数公司以前一年度的这个税后净利总和啊来做计算。那预估每股盈余是最近三年平均税后净利成长率啊，所以这边其实有先做了一些注解，所以你各位想要更了解的话，应该也要把那个小小的字也看一看啊。动能指标的部分，动能指标这里提到说，审核截止日还原收盘价占最近52周的还原收盘价最高点之比例啊。那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动能方式很有趣，用52周的还原价最高比例，有些存股族会用52周最低价。我们上集 DN 的心得分享有给大家看威力的股票的系数啊，这个我们是刚好是跟他颠倒，我们是去看哪个是比较便宜啊，找便宜的股票，这刚好相反嘛，它是找近期的股价最高点的标的啊。以分析来看，以股利指标跟动能指标排序百分比做平均，选出标的股利好跟动能者，一共50档。那权重计算啊，这里用综合分数加权嘛，那个别成分股它权重上限 10% 不得超过它下面有一些指标的5倍啊。当然因为这个自由流通市值占比啊，加近三个月日的平均成交金额占比，刮胡除以2，这个方式其实有些 ETF 也是这样做。分析来看，加权方式的综合分数加权代表什么？它在意的是股利跟动能好，那这样子的标的它的权重就越大了。那你可以去思考，近一年的股价高者权重大，那动能大一点权重当然就要高一点嘛，因为它有一个动能趋势，这样子一个名词就放在它的 title 里面啦。五月就是近四年啊，更正，这应该是近三年现金股利率啊，威力的小学老师要哭了，算错。近一年的股价高啊，权重大，那11月就是用预估股利高者近一年的股价高权重大。其实这边提到说预估股利率啊是不是准确，其实有待观察啦。为什么？因为你无论如何你要等到五月你才会知道说到底哪些选手他真的宣告的股利率高嘛。 发多少嘛。但是在这之前，其实你只能知道说，他可能选出的预估股每股盈余高者，那你搭配上近一年股价高、权重大，等于是放大表现好的股票。它的逻辑原理是这个样子啊。成分股的定期审核，它在每年有两次的成分股的定期审核，也就是它一年大概会有做这个两次筛选啦。原则上在5月跟11月第七个交易日来做审核。那成分股它当然有设一些缓冲区间啦齁。那分析就是一年筛选两次。自由流通量系数处理原则，自由流通量系数如果低于 10%, 它就不纳入成分股的采样。其实简单来说，它就做一个 10% 的限制啊。来到结论的部分，优点齁。那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优缺点，到底它有什么卖点吗？筛选机制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相对简单啦。那指标分为财务啊、现金股利跟 ESG 搭配动能指标跟股利指标排序嘛。如果你特别喜欢 ESG 的人，你认为这样子对公司的风险营运上面啊，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项，那当然喜欢 ESG 就是一个优点啦。我们来翻译一下好吧，把它筛选机制翻译一下，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啊。近一年有赚钱，近三年有发现金股利，有 ESG 者被筛出来，接着搭配动能股利指标综合分数排序选50档。那股利筛选有分两阶段，5月找近一年的现金股利率高者，10月找预估股利率高者嘛。那预估股利率等于预估每股盈余乘以近三年现金股利发放率，其中预估每股盈余等于最近三年平均税后净利成长率。但这个预估股利率的部分啊，因为他提到有Fixed 那一块，那这一块我是查不到 Fixed 到底是怎么做预估的，那我只是针对指数说明书上有提的跟大家做一下讨论啊。基本上就是找出现金股利配发好者，再找近一年的股价高档者追逐动的。我们来看一下在他的 DN 上这不在说明书里面， DN 上有提到说2013年的学术研究验证，价值投资如高股息与动能投资啊，比如说强势股是最佳拍档，那强势高息股策略渴望提升报酬降低波动。他这里有提到一篇学术论文，是2013年的论文这个 Value and Moment Momentum Everywhere 这个论文加持那我当然去看了一下这个论文，大家可以自己上网下载，这不用钱，你也可以找得到，但它内容很多很繁杂。那我大概看头看尾嘛，大家读过研究所应该知道嘛，你看论文怎么看，先看前面摘要嘛，写什么东西，结论看一看嘛，中间再搭配几张图看一看，因为你要完整看完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那我没那么多时间，我只看重点而已。我大概了解说他有去针对了好几个国家的区域来针对这种价值投资的因子，以及啊这个动能的部分，他有去做一些回测数据的讨论，只是他里面所做的这些地区没有台湾所以你各位认为说有论文加持，你要有先一个想法，他也许不适合台湾地区，但是他是的确是有学术论点论证的，只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他在这样子一个论文里面貌似是没有提到说利用股利率也许他有提到股利率相同啦，可是我认为他没有提到这一档的筛选机制如果你各位有仔细去看了，你再跟我讲说你看完的结果心得是什么，我认为他好像没有完全 match 啦，那只是我浅见而已，我大概只看了一些些。缺点的部分来提一下，股利率好又近12个月股价高者，其实就理论来说就是未来6个月续强几率高。我就问你这个论点你认同吗？比如说最近股价高的这些股票，它真的未来6个月续强几率高吗？那如果这样其实你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实验，你可以去那个雅虎有没有？雅虎股票有没有？它不是会列出说，今日涨跌幅嘛？涨的股票有哪些？跌的有哪些？比如说涨最多那些，你去观察这些股票，它真的在未来6个月持续续涨的几率是不是真的比较高？因为我刚有提到嘛，它的学术论文是讲别的国家所做的统计，那当然有世界各地好几个国家，可是它真的跟台湾的市场是 match 的嘛？这一点我是打问号。不过我觉得它既然有提出这个，我觉得大家你如果要喜欢投资这一档标的的话，你也想认真想研究，你不如去观察一下他所提的论点，你可以去观察一些比如说股利率比较好的也许你可以直接去观察他的成分股啦未来说他的成分股比较明朗之后，比较确定之后，当然他现在也有一些可以去看，那你可以去看看像这些股票他未来续涨的空间是不是真的比较大，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去想一下，那不见得你一定是要参考他回测数据，你可以实际上去看嘛，他的成分股是不是有这样的特点。当然我认为这样是有一个问题点比如说你可能股价套在高点上，为什么？因为它都找近期的高点嘛，近期高点的股票嘛。但是追逐强势股本身就是有个几率性但是指数它没有设计降低风险的机制 在筛选机制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嘛，它是相对比较简单。问题是风险呢？风险的 control 在哪里？哎，好像没有提到嘛，对不对？例如说00733，它有计算审核截止日啊、哦，当天个股20日的贝塔值，筛选出20日的贝塔为正个股，那计算审核截止日啊，当天个股之20日的阿法值，并且把这阿法值做一些排序，选50名，那贝塔值要为正数，至少做过风险排序嘛。那00939用到是夏普值做权重调整，那夏普值呢，它是用报酬率减掉无风险利率，当然在指数说明书上面它。这里是带零啊，再除上半年的这个标准差，标准差放分母，等于说你标准差越小，夏普值越大，那投资组合每多承担一分风险可获得的这个无风险利率，可比无风险利率高出多少才有报酬。那因为在现在近期出的这种动能 ETF 大概就00939跟00733比较被市场上大家所认识的，所以拿来做比较。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深入，请欢迎自己在威力财经角去搜寻00939跟00733，过去已经讲过很多内容，可以去回放啊。那虽然说都是追求动能，但是00939跟00733在风险控制上它的做法啊，但你去看他有在风险控制上有其做法，但是在944上没有这样子的设计啊。DN上有提到说高股息 ETF 低重复跟低波动，但实际上没有看到这个筛选机制，这是一个问题点啦。好，各位去看公开说明书跟 DN 嘛，这都公开的东西，你自己去想一下他到底哪边有提到这两点。那我又讲这个低重复这件事，如果你要做到高股息 ETF 低重复成分股的这件事，首先你的筛选机制要加入一个什么，你要先广纳你的铺额嘛，你必须先把市面上的高股息你要先定义什么叫高股息。比如说筛选机制里面有强调股利率这件事情，你就认定它叫高股息。那好，如果是前提是这样，那接着你要把市面上有做这样筛选机制的ETF 你要先挑出来，接着把它里面有的成分股先广纳进来。当你每年两次的筛选机制的时候，你要先把这些成分股排排列列出来之后，当你排序里面有碰到这些成分股，那你就要删掉嘛，是吧？这样子你才会做到低重复啊。可是它筛选机制里面没有做这件事情啊，只是说从结果而论来说，它这样子的回测结果看起来好像跟这些高股息 ETF 是低重复。那另外低波动貌似是没看到啦，我是没有看到。各位如果你有研究有心得，可以再跟我分享。好，最后结论部分，五月的股利率不是用宣告股利来找股利率好的标的，代表说精确高息的效果比较低啊。所谓精确高息啊，就我认知啊，应该是你要在五月那时候啊，用宣告股利啊，或者是当时公司的这个公告来做筛选会比较准确。可是它并不是这样啊。11月是用预估每股盈余成长发放率，时间期限是三年，那用最近三年的平均税后净利率来预估啊，代表说它要追逐动能是属于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区间。这样的好处是你推估出来的股利率比较有稳定性，但是你要找到当下比较有动能的方式只剩下用距离52周高点这个机制啊。但是刚才所提嘛，没有讲到风险啊，但是呢这个简单的机制容易延续筛选标准。那月配息平均啊，这个平准金的机制啊，对于不卖股现金流跟节税需求的还是有其优势嘛，只是说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产品了。啊，所以这个总结来说，大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优点缺点就跟各位做分享啊，不代表投资买卖依据哦。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